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的空中崇拜是由台北信友堂的体系东福礼拜堂带领我们主日崇拜，正道的题目是不像文士的权柄。信息的经文主要是马可福音一章21-28节。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早安。
好，
很高兴哦，我们可以一同聚集一起敬拜，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彼此连结。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用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
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让我们一同唱诗歌兴起发光。 求你让我们明白，无一事物能与你的应许相比。主，求你让我们知道，众山是跪拜你的， 众海洋是欢呼的，只为要歌颂你的圣名。主，你创造我们，你救赎我们，你安慰我们，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一切。主，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气息都要敬拜你。主，我们有时会软弱，我们有时会无力，我们有时是多么的无助，但主，我们知道在这一切当中，主你给我们的是我们能承受的，是我们可以承担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力气，不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而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软弱缺乏时，主，求你赐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依赖你；求你赐我们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乎我们所行的，而是在乎你自己。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牧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祷告，
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
愿你将话语深藏我心，
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哦，主，坚固我信心。
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成为你所喜悦的，
真的是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向你说，但愿你充满我们生命的时时刻刻，让我们一生都可以学你的样式，让我们可以学习怎样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你圣灵的果子。主啊，有时我们会软弱，我们会退缩，但求你用圣灵坚固我们的信心，亲自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勇敢向前行。主，当我们无法这样做的时候，主，让我们不再受到辖制，因为你已经在死亡面前为我们得胜。主，愿你得荣耀，因为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亲自要带领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国度。谢谢你，主，我们是何其的不配，但因为你为我们走在十字架上，主，我们就得蒙与你在天国享受这一切。谢谢主，让我们可以有足够的信心，可以相信你，可以这样走天路，带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21-28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龟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我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吗？吩咐乌龟，连乌龟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孙宝林牧师，他的题目是不像文士的权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天我们的诗歌以及我们的祷告里面呢，有我想有一个共鸣，就是我们宁愿在被窝里面再多躺一会儿，就外面风很大，而且是不太的容易。也许不同的弟兄姐妹呢也有不同的难处啊，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困惑。那如果我们自己不是软弱或者困惑的话呢，大概我们也应该会体会我们身处在一个挺不容易混乱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有英雄吗？有权威吗？人有权柄吗？或是说什么人有怎么样的权柄呢？什么人是一呼百应的权威呢？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今天，有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活在一个没有英雄、不需要权威、不需要权柄的时代。的确，我们有了这个 iPhone 啊，或是说智能的手机以及这个笔电，我们一上了互联网啊，什么说了算呢？是流量说了算。你的流量大，你的流量多呢，你就会成为大 V 了，成为有权柄的，成为权威了。 或是一般的人吧，我们登入这个社交的平台呢，就每一个人都有话语权，可以贴文，可以留言，可以赞好 like 或是说 dislike。 流量呢，可以把人成为英雄，也可以把人打成狗熊。那今天我们的资讯是非常普及以及方便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象说，其实也是很复杂，复杂到一个地步呢，很容易造假。所以我们说的权柄跟权威呢，也可能是虚假跟捏造的。就我们今天说的权威是权柄啊，可以是捏造的，不真实的。在古代呢，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在古代的时候呢，一般的人如果说有权柄或者权威呢，在乎他出生的背景、他的年纪、他的性别，不然的话呢，就是少数知书识字的人，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教育还不很普遍。如果说我们年纪有差不多呢，都应该记得呢，老师是非常备受尊敬的。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呢，如果说老师做家访啊，家里面都要张罗一些茶点呢、去接待老师。老师来的时候呢，就毕恭毕敬的，因为在也没有说古时候了，就是说在可能50年、60年代呢，教育不普遍嘛。一个当老师的呢，就是知识失礼啊，他就很知道很多的道理的。就有一种的权柄跟权威，所以我们可以说借着文字拥有知识，有论述的能力呢，在古代呢就是有话语权跟解释权的人，他就是有权柄，甚至是权威的化身。那放在群体的生活里面，如果信仰的群体以经书为一个基础的话，就我们说用圣经作为一个的基础的话呢，那么研究圣经、解释圣经的人呢，就是有权柄的人。就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呢，读到呢，文士啊、法利赛人啊，他们一站出来，就是大家认可的有权柄、有权威的人。所以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也就是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在福音书读到的情况呢，基本上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画面。有权柄有权威的呢，就是文士。刚我说了，在古代呢，有权柄的人是有身份的，年纪长，男性，有话语权，解释经文的那种的权利的人。那在今天的社会呢，我们说有权柄权威的人士呢，应该是我们说的专业人士，英文说 professional， 那些专业的人士呢，在他的领域的里面呢，就有一定的权柄跟权威了。在信仰的群体里面呢，古代有权柄的文士呢，用今天我们的讲法呢，大概就是神学院里面的老师学者，是可以引经据典，随手拈来各种的理论学说。古时候的文士应该跟我们今天的神学院的老师，或是说名目，甚至宗派教会的领袖可以互相的对比，这是权威，这是权柄。面对着权威跟权柄呢，我们不需要否定，也不需要敌意。在任何一个社群当中，成员一定有差异的。在分工越细的一个的现代社会里面呢，我们说学有专精，隔行如隔山，这是很现实的一个的描述，也是不争的现实。所以在这样一种隔行如隔山的一种情况呢，权威出现的是必然的一个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呢，我们也需要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要接纳这个权柄，承认权威，接纳这个权柄呢，是承认社群里面 人与人之间的确是有一些的落差的，而且我们也相信并且期待这些的权威呢，或是有权柄的人呢，应该是有所担当的，能够担当，不是只仅仅有权柄，他应该是有所担当的。用我们信仰的语言讲呢，这些有权威有权柄的人呢，他应该有召命的 vocation， 就从神而来的那种呼召，那一种的领受。我们说的那种专业呢，英文是 profession， 那应该是任性宣任相信。我今天在一般的社会里面讲到专业呢 professional 呢，大概就是指着一些人他的入席，他的薪水受比较高，是在社会里面呢是有特别的那个位置，这是我们今天的一种的理解。但是如果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呢，除了客观上他真的是可能在社会里面是有一个位置，也许他的确是能够赚的比别人多的那个薪水，但是他更应该是有超受有价值还有信念的。所以人之所以有权柄具知识而成为权威，并不是操控别人。一个真正有权威有权柄的人是应该启发更多的人的视野跟心胸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勇敢坦诚面对自己，面对现实中的艰困。真正有权威有权柄的人是应该能够提升社群的那一种生命力。这不仅仅是我的讲法哈，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的10:43-44里面呢，耶稣也就是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主就要做众人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就是你们中间谁有权威谁有权柄的，并不是操控别人，而是服侍别人，使别人活得更像天父的儿女，使别人活得更加靠近天父。在世俗的社群里面呢，权威跟权柄呢是群体所赋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一生出来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或是一生出来就是一个权威的人士。古时候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的里面说那些什么天子啦、龙种啊、龙床啊等等呢，其实都是操控老百姓的一种的言说，一种的讲法。也许个别的人的确是有一些天赋的才能，但是人的成长以及成功，除了自身的纪律奋斗机遇呢，不可缺的还是社会直接或是间接给予的资源。在我们今天来讲呢，其实就是选贤与能，其实就是一个契约，就是公民与被选上的人一个的公约。再大的官呢，还是社会群体赋予的权柄。在西方深受我们的信仰所影响，基督教所影响，所有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是被造的，连那些做官的都是。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做官的呢，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做官的。在英文里面呢，他们说公仆 civil servant。就是那些所谓的做官的呢，其实是仆人。所以这背后呢，你可以说是刚刚我们读到的，或是我提到的马可福音的第10章，谁人为首的呢，应该为别人的用人。放在信仰群体里面呢，领袖的权柄有更深的来源，还不仅仅是投票，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的召命，有一个更高的问责的角度，有个更高的标准。就在我们今天的经课里面的生命记，如果各位翻到我们的程序表的后面呢，你就发现有生命记的第18章， 里面十八到十九节，摩西提到说将要兴起的先知，当然就是个有权柄的人，但是他的权柄或者权威来自哪里呢？来自上主，来自神，所以他就是神的代言人。十八十九节说，我要将当说的话放在他口里，他要将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诉他们，谁不听从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亲自向他追究。像这样的权柄呢，是来自非比寻常的神，他的责任呢也非同小可。在第二十节，若有先知擅自奉我的名说了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被处死。那问题是，就好像社会里面拥有话语权或是公权的人，会不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而任意而行呢？在信仰的群体的里面，谁晓得某某某是真的是神的代言人，还是奉了别的神来说话呢？比方说马门或是其他的利益，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话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呢？十八章二十一节，十八章二十二节说，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没有实现就不应验，这话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所说的如果没有实现就不应或不应验，这话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那究竟耶和华我们的上主曾经吩咐过什么？没有吩咐什么，以致上主的子民可以判定某个人说的是不是实现或是应验呢？以致的上主的子民可以知道先知是不是真的有来自神的权柄呢？实现什么？应验什么呢？不是效忠或是顺服一个政治的组织或者党派，是不是神所吩咐的呢？还是并不是神所吩咐呢？爱上主的子民，爱基督的身体是上主的吩咐，那么爱一个宗派呢？那是不是呢？个别的教会或是个别的领袖，那是不是神所吩咐的呢？效忠一个政权会实现什么？应验什么？不批判的思考的忠于一个的领袖或是一个宗派，又会实现什么？体验什么呢？关键的是，上主我们的神吩咐的实现和应验究竟是什么呢？以神的名说神没有曾经吩咐的话，实现的是什么？应验的那又是什么？那是需要上帝的子民仔细的观察思考查验的，特别在一个混乱的时代，特别在一个资讯泛滥甚至可以造假这个时代，我们是需要有一种的批判的思考，谨慎的一种的查看的。犹太的作品啊，米士拿 Mishnah 其实有一篇呢叫先祖篇，批头第一句话呢就引用一位很有名的拉比啊，叫译者西门 Simon the Just， 他说世界呢是由妥拉祭祀和恩情怜悯所承托的，这整个的世界创造是由妥拉祭祀恩情怜悯所承托的。耶稣已经在我们新约的作品里面呢，看到一个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一个的主题，而且是非常轴心的一个主题，这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如己。所以上主的仆人或是说先知他们的言说，显然并不是预测未来，显然并不是技术条文的争议， 不是诡辩，更不是强词夺理，而是被捆绑的人能够挣脱辖制，恢复神创造人原来的那个心意，使得人能够经历神的爱，能够爱神爱别人，也能够真正的爱我们自己，能够珍惜自己。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在会堂里面展示出不像文士的权柄。文士的权柄大概就是梳理经文啊，解释啦、啊、很多的辩论啊，看着哪一个门派的拉比啊更有理由啊。耶稣在我们马可福音的里面看见的，就是使得他指着这个被鬼附的人挣脱这个的捆绑。耶稣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不像文士，这像教主我们他的教导是使人生命获得改变。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工作正是解答这个问题，耶稣的权柄不像文士的权柄呢，那是因为耶稣的权柄并不是为了自己可以使比别人更加的这个重要更加的专业，而是使人能够恢复生活生命的那种的尊严，能够使人挣脱那一种控制人的邪恶的权势。所以耶稣对那个邪灵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所以耶稣的权柄并不是凌驾于别人身上的身份，耶稣的权威也不是因为他有任何的证书论述的能力、专业的词汇，甚至对经书的知识，虽然他有，因为缺乏上主吩咐所塑造的生命呢，知识再大呢，也能够成为别人受伤的武器。我再说一遍了，缺乏神所吩咐所塑造的我们的生命，你拥有再多的知识和恩赐呢，可以成为伤害别人的武器。知识越大，伤害越深。你的恩赐再多，你的伤害也再多。今天的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其实就展示出这样一个情况。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有很多人很强调自己有的知识，强调有很多的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呢，保罗这个感恩祷告里面呢，用了很多次的这知识啦、恩赐这个词汇。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人的里面呢，就有不少的人认为他们拥有的东西比别人更加多，比方说恩赐，比方说知识，就出现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种比较，说什么恩赐是最大。在第八章的经文里面呢，有些人说知识了，那保罗在说关于祭过偶像的食物呢，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其实他还不知道他所应当知道的。有人爱神，他就是神所认识的人了。所以在这段文字里面，或是说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呢，知识认识呢是个很重要的钥匙，但是哥林多人里面想到的知识呢，就可能是我们今天说的专业啦，技术性的一种的语言啦，特别的经验等等。保罗说不，那个知识呢是应该使人的生命得到力量，这种知识呢使人能够爱神，能够彼此相爱。哥林多人里面很可能就是有一种口头禅，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知识。可是这种离开上主吩咐的知识呢，是使得哥林多教会支离破碎，相互践踏。因为他们拥有爱戴以及吹嘘的知识呢，不外是抬举自己，无视别人，甚至无视唯一的上主。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软弱是理性上的不知，而 哥林多人说我们都知道呢，其实是心里的闭塞以及瞎眼，这一种的知识，这种的权柄，这种权威，使得这个群体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人与人之间也是越来充满了敌意，充满了不公不义。在我们的生活的社群当中，无论是家庭、学校、教会，我们所工作的地方以及整个的社会，都有许多不同的权威跟权柄。究竟哪一些的权威权柄是使人活得更加有尊严的真权柄跟真权威，还是压得别人活得更加的苦，甚至活得不如人的一种的权威跟权柄？有些人拥有的权柄跟权威是使人活得非常非常的没有尊严，是使人活得非常的委屈的。那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权柄跟权威呢？也许更深的问题是，在社群里面，在社会国家的里面，包括在教会里面，能不能够辨认什么是真正的权柄跟权威呢？还是只是因为他有权柄跟权威，我们就毫无警戒，不辨是非的跟从？把握权柄的权威，就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身份的确是比较高，也是也的确有一定的能力的，我们有没有察觉自己的责任，还是仅仅维持着自己的利益呢？这我想不仅仅是教会，整个社会里面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的思考跟辨识。我想这也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去面对跟思考的。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一个混乱的时代，使得我们觉得困惑，使得我们软弱的一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英雄吗？有权威吗？我们需要吗？或是说，我们需要怎么样的英雄，怎么样的权威，怎么样的权柄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说今天所在的是资讯非常流通的一个的世界，资讯不仅仅多，我们甚至可以说爆炸，而且是虚假，所以就 fake news 这个词汇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6年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 post truth， 后真相，就是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呢出现这个词汇的，描写的正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仅仅可能虚假，也可能是残酷，因为是截图、P 图、贴文、留言、账号或是言语，很多的时候成为霸凌。而逐渐呢，我们甚至会发现呢，拥有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财团呢，也可以成为压迫别人的一个财团。我们究竟是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权威跟权柄呢？我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辨识呢？各位都知道呢，我现在在台南一个小的浸信会里面聚会跟服侍。那么我在1977年在南部上大学，就在那个教会聚会。教会的其实人并不多啊，我们聚会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这学生，大概可能50-60这样的人数吧。所以没有太多的会众，也没有太多经济力量比较充分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是比较不容易留下传道人的，因为主要是学生嘛，学生一放假就要回家，然后学生也没有太多的奉献的能力，所以我们教会呢，至少在我们在的时候呢，是人数并没有很多，然后也不太能够留下传道牧者这样子，但是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好的牧者中间在不同的时间来帮助我们。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小的教会里面，我们大概有40几年的历史吧，就是说成立教会到了今天大概有40几年了。 我们这个小的教会呢，刚我说我们并不能够留下一个传道人太长久的一个的小的教会，我们出产了50多位传道牧者，还有宣教士，你除一除那个年，几乎每年一个，一个小的教会，我们出现了50几，有人有个版本说60几，其中包括3个院长，所以你会觉得挺好玩的哈，就是是谁使得这个教会能够产生那么多传道人呢？我们说我们在那个时候聚会就觉得教会很需要牧者哦，所以在念书的同学们就一个一个的领受呼召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很多特别的弟兄姐妹啊，我想除了我们自己教会以外，其他人不知道的。我过去有7年在新加坡服事嘛。有一次呢，我在新加坡就代表学校呢去印尼一个地方讲道。那讲道完了之后呢，他的教会的一位执事呢就来跟我就问候一下哈。他就因为我讲到之前那个主席介绍说我是在台湾念书等等等等。那这位执事呢，其实他应该年纪比我长很多了，他就跟我说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我说1981年。我说您是哪一年毕业？因为他显然是我的学长嘛。他说我是1969年在我们成大毕业。我说1969年我小学毕业。他成大毕业。就是大学姐了哈。我们就聊，然后他就问我，你认不认识欧妈妈？我说认识啊，欧妈妈，我们中间隔了30几年了。我说欧妈妈是谁呢？欧妈妈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干事，一位干事。但是他的最大的能力呢，就是包水饺，煮牛肉面。那他最大的能耐呢，就是那些受了委屈的女生啊，就倒在他的怀里面哭，他就安慰他们。那男生要讨吃的呢，就跑去他家里面吃。我们每一个都记得欧妈妈，当然欧妈妈已经安息了，不像文士的权柄，这就是不像文士的权柄。就那么一个小的人物，是使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找到家的感觉。所以那么小的人物，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妈妈，但是我们有许哥，有美清姐，我们最近有几位的传道人从不同的地方回来哈，那么他们都在讲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呢，没吃呢就去刚刚我说的那许哥啊美清姐家里面去吃，然后他们俩要去北部去探亲人的时候呢，也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看管这样子。这些弟兄姐妹现在都是大学的教授，在其他的地方的牧者。而且谁使得这些的人成为教授，使得这些人成为牧者的呢？当然是上帝的呼召，当然是他们自己的用功，当然是他们的纪律。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很多不像文士权柄的人，在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里面，我想有很多身体软弱的，或是说心灵软弱的，或是有种种的艰困的哈。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还是有权柄，不像文士的权柄，我们不见得能够能言善辩，不过我们可以让人经历神在我们中间。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弟兄姐妹就是与我们同行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看见真正的权柄跟权威，是使得我们活得更像你，活为有你样式形象的儿女的这身份。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在不同的光景跟困难当中，但是求主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有不像文士的权柄，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活出这一种从天上来的权柄跟能力，让人经历你的爱，也使得我们能够自己真正的爱别人，也能够爱自己。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让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为了爱》。我们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请同工收奉献。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有各样的赏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但愿这些都可以成为属灵的权柄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在教会里，在家庭中，在职场上，都可以因为这些圣灵的果子而发光发热。主，求你让我们献上身体为祭，真的是在你面前把你赏赐给我们的。主，我们同样也诚然献上给你。主，让我们可以关心身边肢体的需要，也但愿你借着教会与每一位服侍在当中的人，让我们所奉献出来的金钱可以成为这些肢体的及时需要以及帮助。求你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圣工当中都可以充满你的智慧，让我们学习体察你的心意，去关怀那些需要的肢体的需要，也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可以满有你的馨香之气。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奉献，求你祝福我们日常的生活，求你祝福同工，祝福教会，让我们所做的不为其他，只为使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